今天我们要进入以弗所书的第十二讲，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第五章第二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当保罗既然已经揭露了神在全地永恒的计划，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他就简单说，既然神的心意已经表明，那我们就当特别来关注教会成员彼此的关系。十七到二十四节，保罗进一步讲了说，那教会成员与外人的关系。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是教会成员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与圣灵的关系。每一个蒙恩的人，当他在信主的第一个瞬间抉择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就领受了圣灵。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每一个属主的人，他都领受这内住的圣灵，也在很多其他的提醒当中，是这个内住的圣灵持续不断地向这蒙恩的人说话，见证他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既然圣灵与个别信徒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从一开始就是圣灵赋予这个人属灵的新身份，因此保罗在下面用非常细琐的提醒，讲到所有我们在伦理方面的谨守，其实都是一份个人有意识的抉择。第二十五节一开始，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个用句是出自于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六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在那里，先知撒加利亚回顾以色列人先前那个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的那种生活形态，透露神对他自己百姓的期盼。经文在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然后下面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保罗在这里区分你们跟我们，固然一方面是要特别对于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提醒，也特别提醒这一份对他们所说的劝勉，是我们所有在主里的人都当遵行的。既然神对他自己在救恩当中所买赎的百姓有这一份伦理的期许，因此 我们看下面这许多在生活方面的提醒，包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旧约神对于他百姓的期盼，在新约里，神同样期盼我们在神面前为神百姓的，也应该活出这同样生命的样式。因此在这一段的圣经，保罗一开始就要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那些有关于伦理细节的教训，其实每一项它都是一个有意识的抉择。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倘若我们察觉我们在那一个抉择上，我们其实是向主负责的。我们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旁边的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可能在口舌当中，我们不自觉的，我们说出来我们就后悔的言辞，我们可能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受过委屈，就在受委屈的那个瞬间，我们口中不自觉的露出那个咒骂的言语，可能我们再说出来我们就后悔了。保罗要说，像这些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知道是不对的就不要再做。其实这些在伦理方面被圣灵提醒的细节，每一个都是个人有意识的抉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我们就当按着我们所知道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保罗进一步的讲说，所有这些伦理的行为，在我们抉择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的同时，所有这些该活出来的伦理，都是我们个人与圣灵关系的一个表现。下面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就一个蒙恩的人来讲，是指着他在信主的第一瞬间委身于基督的同时，就领受了一个内住的圣灵。圣灵是神在他自己的百姓当中提醒的媒介。在旧约当中，神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提醒他的百姓，他们与神有约。圣灵持续不断地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工作，让他们常常想起他们是与神有约的百姓。可是每当他们悖逆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使自己成为神悖逆的百姓，经文在那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圣灵不但是借着内住赐我们有属灵的新身份，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这一个内住的圣灵标记着我们这个人是属基督的，是神的百姓。每一个神的百姓凭着他所领受内住的圣灵，知道自己是神百姓成员之一，也按着应许领受圣灵。圣灵不但是作为一个标记，事实上圣灵也是一份提醒。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那里讲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保罗在第三十节的经文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伦理不单是信徒个人有意识的抉择，伦理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人与圣灵的关系。倘若我们与圣灵的关系亲密，我们就从圣灵持续不断的提醒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究竟如何。我们就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里，知道我们现在这面对该做而没有做，或者不该做却做了的属灵现状。每一次当我们看 弟兄姐妹初初信主的时候，他们在每一个抉择上，因着初初领受内住的圣灵，他们对于神话语的渴慕，圣灵在里面持续不断的光照他们所读的话语，是那么新鲜的，被一个属灵的新人这么新鲜的被领受。他们每一天灵修所读到心里的灵粮，都是这么样的丰沛，丰富他每一天的生活。他察觉他自己安静的默想，他所唱的诗歌他是向主唱，他所唱的诗歌，他所读的经文都向他说。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也极其敏锐于圣灵向我们所存的心意。伦理，换句话来讲，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那些细节，也是我们更新寻求神旨意从圣灵得力的一种生活形态。从刚才我们从25节一直往下读，有许多的不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然也有许多的药。31节保罗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一个要跟不要，事实上它都是一次新的抉择。每一次当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自己不足的时候，它就是一次新的机会。每一次属灵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次我们经历十字架救恩的机会。保罗在5章1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神的儿女一样。神为爱我们的缘故，甚至不惜赐下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走属天的路，那个持续不断体会天父的心，每一次在伦理的抉择里，我们体会我们先前那个从罪人到蒙恩，如今成为神儿女的那个过程，如今可以借着跟随基督、顺从圣灵而活出蒙恩为神儿女的新样式。每一个属灵的抉择，每一个在伦理行为上的顺服，都是一次新的顺服。那个在言语上得罪的人，抉择顺从圣灵，向被你得罪的人认错，那个做了亏欠的事，重新在跌倒的事上用新的生活方式重新再做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新抉择。伦理是我们回应圣灵提醒声音的一种生活的形态。因此当保罗最后这样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体会伦理是我们有意识的抉择，我们体会伦理显露出我们与圣灵的关系，我们体会伦理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每一次更新寻求神旨意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次新的机会。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个别的信徒就是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我们按着神喜悦的心意，在基督里借着所成就的救恩，所领受内住的圣灵，经验神的心意，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